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啊，今天外面有点冷，但是里面非常的暖和。我们在这里可以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打开神的话。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对我们讲话。你早已经定了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你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你本体的真相。我们感谢你，更加感谢你，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如今就坐在高天至大者，就是你的右边。谢谢神，他带着使命生到这个世上，就是死。他不是为他自己死，因为他是无罪的，他为我死，为我们大家死。感谢神，你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你要医治我们，你要拯救我们，你要答应我们，你要安慰我们。在这个殿当中，我也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需要安慰，家里面有病痛的，有失去亲人的，有失去工作的，有就是情绪上面受到波动的，也有很多难言之隐的。我们一切的需要你都知道，我们也有许多对明天担忧的，但是你都已经知道，你要安慰我们，你要带领我们。我们特别把明怀弟兄和 L 弟兄交在你的手中，他们在康复当中，他们在治疗当中，他们的家人在痛苦，在这个就是一些非常难过的这个情绪当中，求你亲自的安慰他们，你重新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喜乐，给他们平安，使他们在这个治疗恢复的过程当中看到你的恩手在工作，看到你的恩手抚平他们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痛苦，一个病痛。求主来带领这两个家庭，帮助他们快快的康复，帮助他们体会到你的恩典，你的带领，你的祝福。也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领略你的真理，让我们真正认识你对我们的教导，真正认识你对我们的期盼，真正认识你要把你最好的，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他洗净了我的罪，就坐在你的右手边。谢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节的经文可以背下来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曾立了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在希伯来书的这样当中被描述，他是神的儿子，他有他尊贵的身份，他有他很强的使命，他在这个世上也有全能的命令，常常还在托住万有。所以他从始到终，希伯来书后来告诉我们，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又是扶助者，又是成终者。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这位神，这个神的儿子，认识他所要晓谕给我们的，要向我们讲话的，要启示给我们的。 真理，就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从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小谕。小谕这个词其实很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词，就是讲话说话启示。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好几百次，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词，就是神在讲话，或者人讲话也是用的这个词，神讲话也是用的这个词，就是很普遍的一个词。神选择用一个人很普遍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沟通。当然神有很多的方式跟我们沟通，他讲话用我们人类这么有限的常常会产生误解的一种语言，但是他要通过很多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他讲话是什么。所以今天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到，神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神要启示，神要小谕，神要告诉我们，他采取了多次多方很多的方式。就好像今天你一个信息要告诉你所亲爱的人，大家说我常常听到讲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哈，在神那里不止说了三遍可能是三百遍三千遍，有时候我们听不见。为什么我们听不见？因为我们对神启示我们跟我们讲话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不明白。那今天他告诉我们是多次多方的，究竟有多少次，究竟在多少的方式，究竟在多少的地方，究竟在多少的时间跟我们讲呢？圣经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在这里给大家把这所有的方法分成两个大类。一个呢，我可以说我挑战大家向里面去看，向我们的内心去看，你就会看到神跟我们讲话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我挑战大家向外面看，看到神所创造的，包括今天下的雪，你可以看到这向里面看和向外面看是属于他的第一类的方式，就是一个很普遍的方式。神用这个方式跟我们讲话是跟全人类讲话，不管这些人将来要信耶稣，将来要跟随耶稣不，神都跟他讲话，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向里面看的时候，你有仁义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想，嘿，为什么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这个共同点呢、这个共同点为什么都是这么还有向往的那种美好，向往的那种永久，这共同点从哪里来啊？神创造。所以当你审查自己内心的时候，发现了这些东西，你应该感谢神，这就是神跟我们讲话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不一定要用这个 email 发出来，不一定要用纸打印出来，但是你朝内心里面审查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跟你跟我说话，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你看向外看，你看到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个是在诗篇的第十九篇里面他是这么讲到的，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他就这样讲，有很多言语，接下来他又讲除了言语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他说这个没有声息的，但是他的亮带有通遍天下，所以他的方法实在是丰富多彩的。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然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却通遍天下，他的言语却传到地极。所以你看看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你看到这你今天的包括今天的雨和雪，刚才我们的大平弟兄也给我们说一些非常有智慧非常诙谐的话，他让我们知道谁是主。感觉夏令时开始的是夏天，但是神却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看到一件新的事情，下雪了，谁在掌管，谁在掌管这个宇宙，谁在掌管我们明天。无论是我们的主席弟兄的分享，还是我们诗歌的分享，我们跟很明显看到，我们向外看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创造的奇妙，神在跟你和我讲话，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透过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他讲话的一个大的方法，一个大的分类，这个叫所谓的普遍的启示，普遍的讲话，普遍的小谕，普遍的一个恩典，加给我们所有的人。不管这个人将来要信耶稣不，或者要跟随耶稣不，不管这个人怎样，这是个普遍的启示，所有人都给的。另外有一种是特殊的一个讲话，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小谕。 这个呢，只是这些诚心追寻真理的人才可以抓得住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里面讲的说，他在雅各设立法度，他在以色列建立律法。那谁是雅各人呢？谁是以色列人呢？肉体上讲当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可能不是，在座的我估计没有一个人是，但是属灵的角度上讲，我们只要跟随耶稣的，我们就是，我们就是雅各人，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是属灵上面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对我们讲话，这是他另外一种方式。他透过众先知，从亚伯被他的兄弟所杀，这个先知开始讲话，一直到撒迦利亚，这么多的先知，当然后来还有施洗约翰，这些先知讲话，他们先知使徒的讲话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写出来的道。但是不光有写出来的道，还有活出来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神给我们讲话的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两个大类当中，有向里面看到我们人心，向外面看到神奇妙的创造，向上面看到神从上往下的这种启示，我们看到神讲话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大类，这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类，它也许就在你祷告当中的时候对你一个指引，也许就是通过你的属灵的伙伴给你一个提醒，哪里哪里某某某姐妹弟兄做错了责备你，这也是神跟你讲话的一种方式，太多太多了。那他讲话的对象呢，就是我们的列祖，然后是我们。讲话的时间呢，对我们是在这个末世当中来讲。我不知道今天下雪给你多少的一个提醒了哈，对我有很多很多的提醒。一个提醒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我看到神的伟大，我看到神的信实。雨雪从天而降，神的话就是这样，从不反悔。雨雪滋润百物，神的话也让我们发出生命，也让我们成长。那我还有一个提醒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末世啊，末世啊，末世的前兆是什么？末世将要来临的时候，先兆有什么？有很多战争啊，不和呀，凶杀呀，地震啊，天气的反常啊。希望这个也成为你的一个提示。如果这个还不能提醒你的话，我们算一算数学就知道，写作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公元后大概六七十年写的，那离我们现在大概是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两千年之前是什么时间？末世嘛，对不对？神就在这末世向我们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写作时间已经是末世，对吗？加了两千年之后是不是末世？那当然更加是末世了，所以你再算一算数学就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更加是末世，在这个末世当中，更具体一点，他这里讲的末世究竟是全人类的末世，还是只是一个人的末世呢？如果全人类的末世，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许明天来，也许明年来，也许一百年之后来，我不知道全人类的末世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要来了，快要来了。但是对于我个人的末世来讲，我很清楚，绝对不会再有五六十年了。对我个人来讲，绝对不会再有一百年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个人的末世，有可能耶稣在我这个肉体过世之前他来了，那个末世就到了。也许他还没有来，我先去了，那我也到了。那是我个人的末世，在这个末世当中，神要晓谕我们，透过他的儿子，我们，神今天有信息要告诉我们，是我们，但是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问号，不知道。单单从这三节经文，你找不到他要告诉我们什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列祖什么东西啊？现在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什么东西啊？你继续往下看，你会很失望了，你一直看都看不到。 你看第一章你看不到，看第二章也看不到，你根本就不知道神要晓谕我们什么东西。第一章你看不到，第二章看到神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元帅，第三章说耶稣基督是远超过摩西的，第一章说他是远超过天使的。你看来看去，你不知道神究竟要跟我们讲什么。你如果你一直去找神在晓谕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知道的那个内容，你从这里找了，一句一句找的话，你会很失望的，你根本找不到。还有一件事情可能也让你很失望，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他也没有说，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常常写，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你们，愿恩惠平安从耶稣基督里面归于你们。另外他可能说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写信给某某某，写信给某某教会，写信给某某人，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归于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是这里没有写啊，究竟是谁写的？有人说这是路加写的，有人说有可能是亚波罗写的，有人说有可能是百基拉写的，有人说是其他人，甚至巴拉巴的这个人都有这样的猜测，但是每一个证据都不是很充分，所以我们就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就以此为满足，我们就满足于这本书，我们目前不知道作者，我想要知道作者很容易，只是我的末日到的时候，我肯定就知道是谁写的，到时候问一下保罗，问一下耶稣就知道。不过现在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这件事情你如果想找的话你找不到。而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神晓谕我们，神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方式，他要告诉我们，这个内容我们等一下再讲，但他有什么样的目的呢？讲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等一下有一个目的的陈述。每一本书都有他目的的一个陈述，神要晓谕我们，他究竟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究竟要干什么？当你写作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目的的陈述。那目的的陈述呢，有一些书啊，有一些书卷是非常的明显的。比如说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三十、三十一节就讲得很清楚，我将这些事记下来，就是让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他就得生命，得了更丰盛的生命。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目的的陈述，这本书的整个的目的就在那些两节经文里面。那希伯来书里面也有很好几段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的陈述，比如说第十章的第二十二、二三、二四节，他说就当，那当然前面就讲了很多的道理，就当怎么样呢？就当有信心，就当有盼望，就当有爱心。这基本上就是就当存着信望爱，这基本上是他的一个目的的陈述。在第十二章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陈述，就当放下重担，就当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很明显有一个目的的陈述。现在我们回到这里来看啊，神晓谕我们用很多的方式，这些所有的方式，成百上千上万的方式当中，可以分成两个大类，就是普通的启示，普遍的启示，另外一个是特殊的一个启示。对象就是我们，时间是末世，内容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存着信望爱，就爱神和爱人。当然他用这些的时候就常常用一些很多的让我们人可以接近可以明白的方式，其中包括一个用他的代言人。所以他的代言人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代言人，这个先知实际上就是纳比，就这个词哈，这个词翻译过来不是我们中文的先知先觉的那个先知，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好像天气预报大概也就是那样，他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其实昨天就有人知道今天还下雪了，对吗？知道后面的事情要发生什么就代表是先知吗？不，圣经里面讲的先知不是说我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不是我先知先觉那个先知，这个先知的意思就是神的代言人。那神的代言人，神要讲话你传声筒啊，那传什么声音呢？这个先知基本上有两大任务，要传的事情有两大任务，他要传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两个大的板块的内容，一个就是现在你要做什么， 另外一个也有一点像天气预报的这样的功能，但是 是次要的功能，就是说以后神会有审判，以后神会有应许，或者是怎样。所以他聚焦在现在，现在我们的听众，现在这些先知跟我们讲话，现在这些先知跟当事人讲话，他解释神的话，他传扬神的话，他呼召，代表神呼召，他谴责当时的罪恶。当时就是有一个呼召，让人来悔改，让人来跟随，这是他重要的内容，这是先知最重要的内容，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把人带到神的真理面前来，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当然附带的也做一下天气预报啊，就告诉你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先知两大的功用。这两大的功用常常在语法上面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说他讲到现在的事情的时候，一般就是讲祈使句，就像我们刚才祈使句就是请求或者是命令的，比如说我们诗歌的代理人说啊，请大家都站起来，那这就是一个祈使句，叫所谓的 imperative。 在圣经里面充斥着这样的话，就祈使句，你们现在就要悔改，我现在要谴责你们，我你现在就要来跟随我，那这是祈使句，然后你现在就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一个祈使句。哈利路亚其实是一整句话，哈利路亚不是一个代名词而已，是一整句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如果你对这个还不明白，你翻一下你的圣经，你的圣经就这么翻译过来的。你的圣经就我说的那些经节当中，诗篇的104篇的后面，105篇的后面，以及106篇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都是这样的，原文就是哈利路亚，但是你的圣经翻译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一个祈使句，神呼召我们现在就要有行动，现在就悔改，现在就赞美神。但是呢，也有一个将来的，比如说他们看到过去神怎么样去供应他们，他们产生一个信心，完全相信神将来也供应他们，所以这是先知所发出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这里来看，神对我们有一个信息，他要晓谕我们，晓谕的内容我们还在慢慢的摸索，晓谕的方式非常的多，晓谕的对象就是你和我，晓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呢，爱神和爱人。晓谕的目的，刚才我们看了他两段的目的的陈述，基本上就是要爱神，你怎么爱神，怎么去爱神，神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去爱他，你爱他就透过你对他的信心，透过你对他的盼望，透过你对他的服侍和赞美和感谢体现出来。这是希伯来书要晓谕列祖又晓谕我们的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你爱神，你顺服神，要透过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透过顺服看得见的权柄来体现出来，这是爱神爱人。他怎么说呢？刚才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就要脱去放下重担，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啊，他晓谕我们有一个目的，爱神和爱人，要我们脱离自己的罪恶，要我们彼此相顾。还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来看看他的陈述，他的晓谕，他的启示究竟是什么内容。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啊，这个是大家和合本的记载啊。有另外一个版本，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版本哈。有一本版本叫做简明圣经啊，它是这样翻译的啊，我们就不一一再读了。但是呢，如果你读和合本，你觉得读得很舒服，请你继续用。没有问题。我记得很久以前呢，有一个牧师非常智慧地回答一个人的问题，那个人总是在这里辩论究竟哪一个版本最好，究竟是和合本最好，还是清皇本好，还是这个国际版好，还是这个英语，还是德语，还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版本好，甚至偏激到一个程度，如果你不读我这个版本，你表示你是异端啊，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种宣称。但是那个牧师非常有智慧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你常常读的那个版本是最好的， 不管是哪个版本，你把它拿起来读，就是那个版本是好的。哪个版本最好，你去不读它，你只在那里在那里议论，只在那里评论，只在那里讲话，只在旁边旁观，那个不是。就算它是最好的版本，跟你没有任何的益处。就算它对别人是最好的版本，它对你，如果你不读，那就是最差的版本。但是你所读的那个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读和合本，请你继续读。那在这个简明圣经里面呢，我今天其实就借用了他这里面一句话，他说我们和合本说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重复那些基本的教导，要从这个基本的教导开始，从这个基本起步向前迈进。这是他的翻译，这是我今天借用他的一句话，今天也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挑战。今天甚至就是他向我们小玉的这个内容，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从基本的教导起步向前迈进，过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神向我们小玉的内容。你说我从哪里看出来的？这基本的教导究竟是什么？基本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这里就讲了几个哈，一个是认罪悔改，信靠上帝，洗礼，按手，或者是死人复活，或者是永远的审判，这就是基本的教导。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很奇怪哈，你如果仔细看的时候呢，你会想当然哈，这是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讲我们要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那么你前面的五章应该都讲的这些基本的教导吧，对不对？从正常的逻辑来看，应该就是这样嘛。前面五章就讲哦，就讲到信靠上帝，讲到认罪悔改，讲到洗礼，讲到按手，谁给你按手啊？讲到死人复活，讲到永远的审判，讲了这么多的基本教导之后，然后就说嘿，这些基本教导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现在要做了吧，现在从基本教导起步要向前迈进了吧，一般应该是这个逻辑，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去看第一章到第五章，你发现这里并没有太多在那里出现。第一章我刚才讲的是讲的儿子的身份与天使不同，与先知不同，儿子的神的儿子远远超过天使，超过摩西，超过这个众先知，他是救恩的元帅，他是忠实的管家，就像摩西在神的家当中尽忠一样，他是更加忠心的管家，他是大祭司，他是超过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而且啊，他带领我们从这个小学进到下一个学校。这就第一章到第五章就在讲这些内容啊。你说哇，基本的教导，你让我们离开基本的教导，我们连基本的教导都不知道是什么，你让我从基本的教导起步，我连基本的教导都不知道。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假定你已经知道了。你从哪里知道啊？当然就是从这整本圣经里面知道。假定他所讲的这些内容，认罪悔改，信靠上帝，洗礼，按手，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已经知道的。从哪里知道？从圣经里面知道。圣经是什么？当时的受众所读的圣经就是旧约，零零星星可能那个新约有一点点出来流传了。那我们从哪里知道神的基本的教导？神的基本的教导就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假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基本的教导，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查考。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就是后者，我们已经知道。但是今天神对我们小谕的内容是什么？从基本教导起步向前迈进。那这些基本的教导有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按手哈，谁给他按手啊？谁给他按手啊？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恩赐，你要保持住，不要让人小瞧你的年轻。众长老按手，也就是说这些的教导都是基本的教导啊。那基本的教导就包括这些认罪悔改，我再说基本的教导甚至都包括我们的教会的构造，我们教会怎么，我们个人怎么样从基本的教导起步向前迈进呢？我们的教会怎么样从基本的教导起步向前迈进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什么样呢？我们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应该领受这样的呼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位，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做监督的，有做长老的，有做牧师的，有做教师的，有做执事的，有祈祷的，有传道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们教会里面像他们的有执事，里面有分饭食，有打扫清洁的，我们教会里面都有。我们应该有这些，我们应该有这些，这是教会，我们的每一个教会，普世的教会，我们都应该是合乎主用，成为圣洁。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职分来反映教会的功能。我们都应该在这些职分当中好好的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做祈祷、传道、牧养、责备，做警戒、做劝勉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那这些教会的基本的教导在哪里呢？基本的教导就是长老、监督、牧师应该在这个教会里面承担起来，应该来制定这个教会的方针，应该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把这个恩赐降下来，就让我们的教会一起来领受，一起来进步，一起来悔改。这个是我们教会应该，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构造。你看在圣经里面，保罗在那个城里面传了福音，使一些人做了门徒，然后他就走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到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二人在各教会当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将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当保罗后来再去造访其他教会的时候，他干什么？他请那个教会的长老过来。他后来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说什么？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到各城去案例长老，这是基本的教导啊，圣经里面出来。我们前不久有一个同工的会议，同工的会议当中大家就是集思广益啊，有很多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在这个就是在教会当中能够彼此更多的理解，能够更多的在就是更好的侍奉神，更好的学习和成长。其中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嘿，这个长老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是长老？又长又老的人才是长老吗？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呢，这个基本的教导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都教导一下？那为什么这个基本的教导大家不知道呢？我在看就是有几个可能性的哈，一个就是根本就没有读到嘛，以为这个圣经里面因为没有记载，有些人把它给捏造出来了，那这是一个可能性哈，根本就没有读到。或者有的读到看到这一个长老究竟是谁呢，说的大概不是我哈，我又不长又不老，跟我讲什么话呢，然后就略过去了。就是这种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呢，有没有想到这个就是在基本的教导当中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从基本的教导起步向前迈进呢？我们连基本的教导都还没弄清楚，求神原谅我们。看到这个基本的教导当中的时候，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就认出当地的长老来，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跟提多讲，又跟提摩太讲，跟这些人讲什么呢？你要在各城去设立教会，设立长老，管理教会。到了一个地方给他们劝勉的时候，找谁呢？找那个地方的长老过来跟他们劝勉。雅各说什么呢？你们当中有生病的干什么呢？去找长老。当然这个圣经里面有长老，有常常有会翻译成监督啊，翻译成其他的哈，长老啊监督这些，找他们过来，让他们抹油在你身上，让他们为你祷告。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彼得说什么呢？彼得是使徒啊，彼得说我这个做长老的，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跟你们这些人呢，跟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我跟你们有些劝勉的话要讲。哇，没有想到哈，这是圣经基本的教导，就像悔改信主一样，信靠上帝一样，就像洗礼一样。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面对这样基本教导的时候，我们是否还继续停留在这个基本的教导当中呢？还是从这个基本起步向前迈进呢？那这个基本的教导，这个神的旨意，神的基本的教导究竟在哪里呢？ 我就想起我好几年以前呢，有一次听到了笔记，这个大概是八年前，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讲到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笔记，他就讲到神的启示、神的带领、神的旨意、神的讲话，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哪一些我们可以真的从基本的教导起步向前迈进的。然后他就因为美国人嘛，他就很喜欢用那些很容易记的一些词啊，他就用了五个 S。我知道现在有些这个汽车的公司啊，他们叫什么四 S 店啊，我头一次听说这个名词的时候，我死活弄不明白什么叫四个 S。我弄了好几次，我后来终于放弃了。但是我把这个五个 S 记起来了。五个 S 在那个我好几年之前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笔记。这几年来对我帮助都很大。我希望，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会做笔记啊，如果有笔记的话，我希望多少年以后都会对你有帮助。他说神的旨意啊，神晓谕我们，一些基本的教导给我们，无非就是这几个方面。当然我刚才说了，就是两个大的方面，普通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他启示给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他说对我们有一个呼召，让我们来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的时候，他说我们有一个 S， saved， 得救。神挪走了我们罪的惩罚，使我们可以得救。第二个，他说我们要成为圣洁， sanctified，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有什么样的罪，承认那个罪，悔改那个罪，避免这样的罪。第三个，他说 suffering， 哇，有没有想到今天被耶稣呼召是要跟他一同受苦的。第四个，他说 surrendering 或者是 sacrifice， 就是要把自己牺牲，把自己降服顺服。第五个，他说 spiritual filled， 被圣灵充满，结圣灵的果子。就是我好久以前就是一直在鼓励我，他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个。所以你看到神对我们的基本的教导实际上是非常的基本，非常的基本。他今天给我们启示的，他今天透过各种各样的给我们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摸清楚，更加的清楚哪些是真正的教导，然后我们可以从那里起步向前迈进呢？要有一个很顺服的心态，也很顺服的心态才可以明白它，才可以继续往前进。我举刚才这个代言人的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明白神的意思，怎么样响应他的呼召。刚才我说了这个神呢，他讲话他有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方式是选择了代言人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家里做了饭，到了快吃饭的时间了，要叫孩子们过来吃饭。比如说这个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那妹妹靠得比较近，哥哥可能回家之后再做作业，那爸妈就说嘿，去叫一下哥哥过来吃饭，这是一种方法对吧？哥哥听到这个话要吃饭，这是他获取信息的一种途径，因为听到妹妹叫他。第二种途径有可能是我们早就定好了六点半吃饭，做作业一看六点半了，六点半吃饭我就过来了，对吧？这是第二种途径。第三种途径有可能是什么呢？肚子饿了就要去找吃的。第四种途径是什么呢？我回家可不可以先不做作业，爸爸妈妈那么辛苦，我回来跟他一起做饭，我会跟他一起帮忙。在这里帮忙的过程当中，我当然知道什么时候熟了，当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那神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告诉我们，绝对不止这四种哈。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绝对不止这四种方法，用我刚才说成百上千上万的方法他可以告诉我们，但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常常与神同工的时候，你跟神，你在侍奉他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他的心意。就像那个孩子，他一回到家，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跟他们一起侍奉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把自己放下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那今天你和我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很快乐的事情？让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神今天带领我们，神的旨意要实行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他要赐给我们荣耀。第一个和第三个，神没有呼召我们参与太多，神今天把我们的罪恶的惩罚拿走，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工作是他做的，我们几乎没有参与。最后一个动作，他把罪的存在都拿走，跟他一起享受这个荣耀，我们完全的得救，非常的自由，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却不会犯罪，因为罪的存在的已经没有了。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呼召我们参与太多，但是中间这个事情他对我们有很多很大的呼召，让我们悔改罪行，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来顺服他，让我们来放下自己，让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当中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呼召在里面，这个呼召就像我上次所讲的一样，在不同的层面当中它反映出来，我们个人的需要当中，他知道我们有需要，因为是他创造的，在这个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当中，神的指引在那个当中，他让我们体会到他，他让我们就像那个很乖的孩子回家跟父母在一起一样，我们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他的供应，知道他的圣洁，知道他的保守，我们用他的方法去满足他所创造的给我们的需要，这样我们就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不是陷在贪婪当中，而不是陷在肉体的贪婪和永远不满足当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而不是在今生的骄傲当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尊重婚姻，尊重神所创造的秩序，尊重神所要呼召我们的圣洁，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明白他的旨意，就很容易明白。但是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问题在于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呢，却不行神的旨意。我们看到这个基本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些不恰当的一些选择，要么呢我们就在这个基本的教导当中停步不前，要么我们甚至违背这个基本的教导呢去做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你看到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圣经讲你要常常喜乐，你要一无挂虑，不要忧愁，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很明显这是基本的教导吗？这是神的旨意吗？这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你会做什么呢？哇，我只是读了其中的一两节，圣经还有这么多呀，我忧忧愁愁的再去读一下啊，神的教导究竟在哪里啊？这条如果不适用的话，我再多找一找神的教导。刚刚说了不要忧愁，然后马上我就忧忧愁愁的再去找很多更多的基本的知道。刚刚看了一句话，神说要以你所有的为满足。哇，这句话真的很好哎，以我所有的为满足啊哈，让我再看一看哈，圣经里面我今天为什么没有体会到这个真理呢？为什么我这个读书的时候不专心呢？或者为什么我不能以这些为满足呢？是不是我没有明白神的旨意啊？为什么我不能够好好的看圣经呢？是不是因为太吵了？是不是因为房子太小了？如果有谁是一家那种大的房子，如果有很安静的地方，如果让我好好的读圣经，我也许能够更多明白更多神的旨意，更好的去遵行。你看看刚刚读到一句话，神说以你所有的东西为满足，我们却打着很多属灵的幌子，却在贪恋别人的东西，以自己的不为满足，别人家的房子更大，别人的车更豪华，别人家的工作更加的有显赫的位置，我们常常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所以有一本书哈，这本书叫《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很薄的一本书，其实就是最基本的教导。如果大家在基本的教导上面有缺乏，可以看这本书，也可以读圣经，圣经里面充斥着这个基本的教导，就像悔改，就像信靠神，就像洗礼，就像长老，就像按手，就像死人复活，就像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生命，就像顺服神，就像原谅别人，就像与人和好，就像去帮助别人， 基本的教导。但是神在这个基本的教导当中对我们有个呼召，从基本的教导起步向前迈进。他就讲到这个，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有一个大闪，在这个闪里面呢，他就告诉神普遍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五个 S， 他有让你得救的，让你成圣的，让你受苦的，让你献上自己的，还有让圣灵充满的，结出圣灵果子的，就这些一个大闪。在这个伞的下面也许要做具体的决定，我究竟要上哪一个学校，我究竟的孩子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我究竟要参加什么样的培训班，或者是我究竟要跟谁结婚，或者是这些具体的事情，就在这个大的原则之下去实现。这本书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这个。但这本书里面非常的强调，就是说已经明白神的旨意和原则，就当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啊！对不起，这不是这本书强调的啊，这是我所强调的，是我从这个经文里面对大家的一个挑战，是神所强调，透过这个经文让我们来明白的，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明白了神的旨意就去做。当然在明白神的旨意当中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说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也是有这个大的原则让我们去琢磨，让我们去继续的寻求。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可以知道寻求神的旨意其实是可以在大的原则之下去具体的做的。有时候呢我们明确的知道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带领呢，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要常常的有这些印证。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更容易的就是发现我们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走偏了，我们很容易要回来，接受别人的责备，接受别人的一个谴责，一个祷告，一个这个就是大家的当面的这样的一个指出指正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呢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天就讲啊，圣灵呼召我啊，神呼召我啊，圣灵感动我啊，要去做传道人。那我可以说是圣灵感动我，我可以说是神感动我去侍奉，神感动我在哪里哪里做什么，神感动我在哪里做传道人做牧师，我可以说神感动我。好了，你不知道神是否真的感动我，对吗？如果我选择这么说的话你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可能知道一件事实，昆明在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呢，大部分人说嘿，我本来圣经还看得懂的，等他一讲啊，感觉不懂了，讲得稀里糊涂了，根本就不会讲道，根本也不讲圣经，就讲一下个人的经历，或者是从哪里摘了一些文章，哪里这个叫什么复制啊，剪切一下做成一个讲章然后读一下，昆明根本就不会讲道。好了，这个教会不要他了。然后昆明说嘿，神呼召我做传道人了、啊、那这个教会不要我、啊、我去另外一个教会吧。过了几个月，另外一个教会说昆明从来不祷告，我看他这个吃饭的次数比祷告还多啊、我看他从来不祷告，看他在哪里，哎我怎么去这个去买菜的时候又碰到他，哎去运动场又碰到他，去到哪里去玩怎么又碰到他，在这个地方又碰到他，哎他就是不太工作，他也不祷告，他也不关心会众。你看这个教会觉得昆明也不是传道人。那昆明又换一个地方，他说哎，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人明显做错了，昆明从来不责备，这个人需要安慰，昆明从来不去安慰，这个人又不会安慰，又不会责备，又不会鼓励，又不会讲道，又不传讲神的话语，这个人说神呼召他做传道人，你相信吗？换了我很难相信。神呼召我们，神的旨意临到你我的身上有很多方法的，不要以为神今天跟我讲了一句话，以为神跟我讲了一句话，事实上是神真的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强的印证，神的方法太丰富多样了，所以神鼓励我们常常的聚会，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神在劝勉保罗在劝勉提摩太，他说无论得时还是不得时，你要用百 般的教训和忍耐，要教训人，要警戒人，要鼓励人，要劝勉人。所以当这些做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在这个大的原则之下，就像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大伞之下，神的旨意，神的原则就在这个大伞当中。你自己个人做决定的时候，神今天有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今天神有没有呼召我在这个社区里面这个做他的见证人？今天神有没有呼召我去跟我的弟兄姐妹去指证？今天神有没有呼召我给他打电话，带他去陪伴他，去鼓励他，去安慰他？今天神做这个事情，他的有他的环境的印证，有他祷告的。如果神今天告诉你，恭喜你，感谢神，你跟他有这么好的关系，你继续的寻求，你继续的寻求，你继续的审查自己的内心，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正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带着温柔节制？是不是有仁爱喜乐和平？是不是有忍耐的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一方面觉得神呼召我做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又忧忧愁愁，非常的烦躁，又非常的暴怒，我提醒大家仔细再思考，那个究竟是不是神对我的呼召。如果我一方面在侍奉神，一方面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却结出这些跟圣灵果子完全相反的东西出来，我没有平安，我只有烦躁，我没有忍耐，我只有生气，我没有那种安慰，只有伤害，我没有原谅，我只有苦毒，我没有那种就是温柔，我只有这个暴力的时候，我要思考我做这件事情，这究竟是不是神对我的带领。所以啊，今天我们回顾一下，他要向前，让我们向前迈进，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今天神呼召我们，晓谕我们，给了我们很多基本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大伞之下，我们可以做很多这个决定来荣耀他。神又给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让我们时常的反省自己是否真的行在神的旨意和带领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上一次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也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说在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是带领你的，不管是属灵的带领，还是属事情上面的一些同工一些带领，不管是怎么样，这些带领的人，神呼召我们要依从他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信靠耶稣的信心，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问安，要向他们问安，要尊重他们，尊重在世上看得见的权柄，透过这个来尊重看不见的权柄。那今天给我们的挑战是，既然有这么多基本的教导摆在我们的面前，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一样，就是那些悔改，就是那些信靠神，就是洗礼，就是按手，就是长老，就是这个监督，就是执事，就是怎么样忍耐，就是怎么样去劝勉，这些基本的教导，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求神常常的提醒我们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教导，我们基本的看到我要悔改，就让我们可以向前迈进，真正的去悔改。我基本的看到要原谅，就让我们向前迈进，真正去原谅。我基本的教导当中看到我们要信，要望，要爱，要合一，要喜乐，要温柔，要节制。求神就帮助我们，就从这些基本的教导开始起步，真正的向前迈进，就把它行出来。谢谢神，你呼召我们参与在你的侍奉当中，使我们透过各样的方式来领受你对我们的晓谕、讲话和启示，也透过很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对你正确的回应，帮助我们在基本的教导当中，使我们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从这里起步，离开这个起跑线，继续往前走，向前迈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